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看耶稣教导门徒祷告最后的一段教导。在上次我们看到的路加福音11章9到10节，耶稣他要门徒祷告，并且要他们持续的祷告。耶稣向他们肯定神必定回答他们的祷告。现在耶稣进一步来说明，神的回答是以爱和连续来做出回答，他单单要赐给他的儿女最好的礼物。所以我们看今天这段经文，耶稣他首先举出人类父亲的两个例子。在希腊文的手抄本，最可靠的希腊文的手抄本，没有求饼反给他石头。和合本有这一句话，但是在最可靠的希腊文手抄本里面是没有这句话的。就好像前面我们讲到耶稣所教导的模范的祷告，在最可靠的手抄本没有这个天上，我们在天上，只是直接是父亲父啊，然后为以神为导向的这个祷告只有两项，没有三项等等。所以因为当时一些文士抄写的时候，后期的一些文士他们想要把路加福音这一段记载跟马太福音的记载能够形成一致，所以就把马太福音里面的一些经文把它加在路加福音这里面。但是呢，我们从比较早期的手抄本，也就是比较可靠、最可靠的希腊文的手抄本，是跟马太福音不完全一样的。所以在这里没有求饼反给他石头。耶稣他使用两个修辞问句来举出两个人类父亲的例子。我们已经说了，修辞问句是一种文学写作的技巧。这种的问句不是想要寻找答案，因为这是一种文学的技巧，是以问句的方式更有力的来表达所要传递的思想。所以这种修辞问句通常是隐含了答案。现在耶稣用的两个修辞问句是期待否定的答案，他用这两个期待否定答案的修辞问句举出两个人类父亲的例子。我们来看第一个修辞问句。第一个修辞问句，耶稣说，假设你们做父亲的有一位被孩子求鱼，他将不会给他一条蛇当鱼，他会吗？这就是期待否定的答案，因为他说他将不会给他一条蛇当鱼，他会吗？所以期待的答案就是不会的。所以假设你们做父亲的有一位被孩子求鱼，他会不会以一条蛇当鱼给孩子呢？耶稣他的问法是期待否定的答案，就是不会的。他将不会给他一条蛇当鱼，他会吗？所以隐含的期待的答案是不会的。 这是以表面上看起来像蛇的鱼为例。有一些蛇，譬如说我们中国人说的泥鳅 ,zeal, 有一些鱼，没有鳞的鱼，表面上看起来像蛇，所以这里耶稣是用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像蛇的鱼为例。耶稣说，当一个儿子向父亲要鱼，父亲会给儿子看起来像鱼的蛇吗？我们说了，有一些鱼是看起来像蛇的。所以如果一个儿子向父亲要鱼，耶稣提出一个问题，父亲会给儿子看起来像鱼的蛇吗？也就是说，会以看起来好像是鱼的一条蛇来给儿子吗？如果这个儿子是来向父亲要鱼，父亲会不会拿一条蛇，这是看起来像鱼，来给儿子呢？蛇不但有毒，而且是危险的。耶稣所期待的答案是不会的，没有一个父亲在儿子向他要鱼的时候会拿一条像鱼的蛇来给他的儿子。蛇不但有毒，而且是危险的。第二个修辞问句，耶稣说，或被儿子求蛋，他将不会给他一只蝎子，他会吗？照样期待一个否定的答案。他不会给他一只蝎子，他会吗？期待的答案是他不会。这是以蝎子的头尾可以卷曲在一起，形成像一个球状，那么就好像一个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蝎子是一种昆虫，但是这个蝎子头尾可以卷曲在一起，就形成像一个蛋，一个球状的东西，就像一个蛋。所以耶稣说，当一个儿子向父亲要蛋，父亲会给儿子蝎子吗？照样，蝎子有毒，而且是危险的。儿子向父亲要蛋，难道父亲把卷曲成像球状的蝎子是有毒而且危险的来给儿子吗？期待的答案是不会的。所以耶稣用这两个例子来显明一个共同的要点。这两个例子共同的要点是什么？共同的要点是，没有任何真正的父亲会向儿女做出如此残忍的事。没有任何一个真正的父亲会向儿女做出像这样残忍的事。当儿子要鱼，拿一条像鱼的蛇给儿子，或者说当儿子要蛋，拿一只卷曲在一起形成像球一样像蛋一样的蝎子给儿子，没有任何真正人类的父亲会向儿女做出如此残忍的事。 所有人类的父亲是愿意给儿女好东西。这是耶稣首先用两个修辞问句举出两个人类父亲的例子，这两个例子都共同表明，没有任何真正的父亲会向儿女做出如此残忍的事。人类的父亲是愿意给儿女好东西。接下来，耶稣把人类父亲与天父形成对比。耶稣把人类父亲和天父形成对比，他是使用犹太拉比的轻和重的辩证法，犹太拉比经常使用的一个辩证法叫做轻和重的辩证法。这个轻和重的辩证法标准的形式是一个像下面这样子的一种表达方式啊。这种标准的形式是，如果是这个这样这样这样，那么那个岂不是更加这样这样吗？好，如果这个，好像说如果这个东西是如此如此，那么那个东西岂不是更加如此如此吗？那是轻和重，意思就是说前面的这个东西是如此如此，是比较轻的，后面那个东西是比较重的，所以这个轻的既是如此，那么那个比较重的岂不更加是如此吗？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经常有这种的例子出现，例如耶稣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耶稣论到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耶稣就使用这种轻重辩证法。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二十六节，耶稣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轻的是这个飞鸟，神尚且养活这些飞鸟，他们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神尚且养活他们，那么你们比飞鸟贵重的多，所以神岂不更加会眷顾你们吗？在第三十节，六章三十节也是类似的，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也就是说，野地里的草是轻的，神还给他们如此美丽的装饰，因为明天他们可能就要被丢在炉里焚烧。那你们也是一样，比野地里的草不是贵重的多吗？所以神岂不更加会眷顾你们吗？在第十章，耶稣差门徒出去传道，警告他们将会遇见逼迫，甚至会殉道。耶稣也是用这样的一个轻和重的辩证法。 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的二十九节，耶稣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要贵重。所以麻雀是微不足道的，两个麻雀才卖一分银子，但是如果神不许，一个也不会掉在地上。而门徒比麻雀，比许多麻雀还要贵重，所以如果神不许可，他们不可能被杀害，或者说不可能被逼迫而殉道。所以这里同样的，耶稣就使用这种轻和重的辩证法。耶稣以轻重辩证法来把人类的父亲与神这位天父形成对比。首先耶稣说，因此若你们是邪恶的，知道把好礼物给儿女，也就是说，如果你们，我们人类是邪恶的，虽然我们是邪恶的，我们还知道把好礼物给儿女。耶稣说你们是邪恶的，这是假设了人类的罪性，也就是说已经假定人类是有罪的。你们是邪恶的，乃是假定了人类的罪性，人类是堕落的。但是人类是堕落的，并不是指人类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极恶的，就是圣经说人类都是有罪的，我们里面都有这个罪性，我们全人类都是堕落的。但是所谓的我们人类是堕落的，不是指我们人类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极度邪恶。没有人罪大恶极到一个地步，以致完全没有一点良善或者真诚，也没有人是完完全全被憎恨之心所支配，以致仇恨成为他一切行为的动机。所以就是说，人类是堕落的，不是指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极恶的，极其邪恶的，因为并没有一个人是罪大恶极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以至于他的里面完全没有一点良善或者真诚，也没有一个人是完完全全被憎恨别人的心所支配，以至于仇恨成为他一切行为的动机，他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出于仇恨。没有人是，也就是说人类是堕落的，并不是指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极恶的。虽然在堕落的人性中，神的形象已经破坏无疑，以致人所做的没有一件事是全然公义的。然而，也不是全然的邪恶。换句话说，我们人类是照神的形象所造的。这是创世纪第一章，神造人的时候，神说我们要按我们的形象来造人。 神就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但是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我们人类就堕落，在我们堕落的人性中，神的形象已经被破坏无疑。因此我们人所做的没有一件事情是全然公义的。但是反过来说，我们所做的事情也不是全然的邪恶。在这里耶稣说，你们是邪恶的，或者说人类是邪恶的。耶稣的意思乃是指我们人是以自我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我们人的罪性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至于我们人所做的一切事都被这个自我中心玷污了。所以圣经说，神从天上查看，要看有义人没有，连一个也没有，要看有行善的没有，连一个也没有。但是没有一个义人，意思就是说人所做的没有一件事是全然公义的。但是不是说我们就是全然的邪恶。有行善的吗？没有，连一个也没有。也不是指我们就不能做一些善事。耶稣说的人类是邪恶的，这个人的罪性的本质就是我们人类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不是以神为中心。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事，不管我们做什么，所有我们人类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被这个自我中心玷污了。因此耶稣说，你们是邪恶的，你们所做一切的事都是被你们这个自我中心的罪性所玷污。虽然是如此，人类的父亲还能够把好礼物给他的儿女。换句话说，虽然我们人类是邪恶的，我们所做的一切事都是出于自我中心，都是被自我中心所玷污。虽是如此，但是人类的父亲虽然是以自我为中心，可是还能够把好的礼物给他们的儿女。然后耶稣就把人类的父亲跟神这位天父形成对比。耶稣说，天父岂不更加赐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天父岂不更加赐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以天上的父亲 Heavenly Father 以天上的父亲来论到神。在路加福音十一章的第二节，耶稣提出一个模范的祷告，耶稣教导门徒一个模范的祷告。在耶稣提出这个模范祷告，耶稣首先教导门徒称神为父亲。第二节，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父啊，我们已经说了，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不是最可靠的手抄本，最可靠的手抄本是下面的小字，有古卷只做父啊 Father 父亲。所以在耶稣教导门徒的模范祷告中，他教导门徒称神为父亲。耶稣教导门徒称神为父亲，一方面这是具有个人性，并且是出于神的恩典，是神借着他的儿子来救赎我们，使我们被收养 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一方面这是称神为父亲，是具有个人性，而且是出于神的恩典。但是另一方面，耶稣是要向门徒肯定，要门徒确知神的良善。耶稣教导门徒称神为父亲，是要向门徒肯定，要门徒确知神的良善，确知神对他们的爱与神极深的关心和眷顾他们。所以耶稣教导他们称神为父亲，神是良善的，并且神对他的儿女所具有的对他们的爱，以及神极深的关心和眷顾他们，就好像父亲对儿女一样，所以他们可以直接的来亲近神，来向神祷告。但是现在耶稣加上神是天上的父亲，天上 heavenly father， 天上说明神的超越一切与神的绝对全能。天上是要说明神的超越一切，还有他的绝对全能。神是万有的创造者，这一位创造宇宙的神，他是无限的超越一切的受造物。所以就用天啊，让我们看这个物质的天，这个天是很高的。你如果坐过飞机，飞机从地面起飞，然后就慢慢爬升，都是要爬到云层上面，要爬到很高的地方，然后才往目的地飞去。等到要降落的时候，他们要一步一步再从这个高度下降。所以天要说明神的超越一切，他怎么样超越呢？因为唯独他是创造者，他和我们这些受造的人类之间有无限的距离，他是无限的超越我们一切的受造物。他掌管万有，也掌管历史，并且神是无所不能的，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他在他所创造的宇宙中，随己意行作万事。他是无所不能的，同时在他所创造的宇宙中，随己意行作万事。他是有绝对全能的统治者。耶稣不但向门徒肯定，要他们确知神的良善，神对他们的爱，神对他们极深的关心和眷顾，耶稣也要门徒知道神是无限的超越一切的受造物，掌管万有，掌管历史，同时神是无所不能的，在他创造的宇宙中随己意行作万事。他是有绝对全能的统治者。所以耶稣说天父，天上的父亲，神不但是父亲，是良善的，他爱我们，也深深的关心我们的需要，但同时他是 天上的父亲，他拥有绝对的全能与威严，而且他有超越的智慧与能力来供应我们。神是父亲，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是被收养的儿女。神爱我们，同时他是良善的，他深深的关心和眷顾我们。然而他是天上的父亲，他拥有绝对的全能和威严，所以他有真正的智慧、超越的能力来供应我们的需要。耶稣接着说，岂不更加赐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天父岂不更加赐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在马太福音的平行经文是，岂不更加赐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这是马太福音的第七章第十一节，马太福音的第七章第十一节跟这里路加福音的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是平行的，也是一样，你们虽然是邪恶的，还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加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好，所以在马太福音的这段平行经文里面是说，神岂不更加赐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在地上，人类的父亲虽然是罪人，是自我中心的人，还能够把好东西给他们的儿女，所以耶稣说，更何况神这位我们在这位我们天上的父亲，岂不更加会把好礼物、好东西给他的儿女吗？地上的父亲，人类的父亲虽然是罪人，是自我中心的，还能够把好东西给他们的儿女，更何况神这一位我们天上的父亲，岂不更加会把好礼物、好东西给他的儿女吗？耶稣向门徒肯定，神是爱我们的父亲，他眷顾我们，他单单要给我们最好的。耶稣用这个对比来肯定神是爱我们的父亲，他眷顾我们，单单要给我们最好的。由于他是良善的，神是良善的，只有神是良善的。有一位少年人的官来问耶稣，我要做什么善事才可以得永生？耶稣说，只有一位是良善的，那就是神。当然也有福音书是这样子说，这个人来问耶稣他应当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但是他称耶稣是良善的老师， 所以耶稣说，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只有一位是良善的，那就是神。所以由于神是良善的，他只把好东西，而且是最好的，赐给他的儿女。神是良善的，他只会把好东西，不但是好东西，而且是最好的，赐给他的儿女。又由于神有智慧，所以他知道什么东西是好的，而且是最好的，什么东西是不好的。耶稣说，人类的父亲即使是邪恶的，仍然乐意把好东西给他们的儿女。那么我们的天父是全然良善的，是天国的君王，岂不更加乐意把好东西赐给求他的人吗？我们邪恶的人类，自我中心的人类，人类的父亲仍然乐意把好东西给他们的儿女，那么天父他是全然良善，跟我们人类的自我中心，人类的邪恶形成强烈的对比。天父是全然良善的，是天国的君王，岂不更加乐意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神是慈爱的父亲，是良善的，并且是有绝对的全能，他将赐给他的儿女唯有他才知道的最好的东西。不但神全然的良善，他也有绝对的全能，可以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而且是只有他才知道的是最好的东西。我想很多时候地上的父亲也许想要给儿女好东西，但是地上的父亲往往想要给儿女好东西却没有能力，甚至也没有真正的智慧知道什么是好东西给儿女。但是神不但是全然的良善，他只把好东西给我们，而且只是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他还有绝对的全能，可以把他知道是真正的好东西，把他只唯有他才能知道的真正的好东西，唯有他的智慧才能够晓得对我们是最好的，把这样的好东西赐给我们。所以在马太福音的上下文，也就是登山宝训的上下文，这个好东西、好礼物是神看为是最好的，是神看为是最好的，不是我们看为是好的，乃是神看为是最好的，因为他才有智慧知道什么是最好的。那么神看为是最好的是什么？就是一切属灵的财富。神看为最好的就是一切属灵的财富，这是永恒，具有永恒的价值。所有一切属灵的财富具有永恒的价值。这一切属灵的财富包括属灵的资源、属灵的福气。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经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 这一切属灵的财富，包括属灵的资源，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一切天上属灵的福气，还有属灵的益处。罗马书第八章28节，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从上下文来看，是指属灵的益处，因为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接下来说，这个所谓爱神的人，从神的方面来看，就是按神的旨意被招的人，神预先所知道的人，神就预先定下他们来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神预先所定下的人就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就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这个上下文，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是属灵的益处。追根究底，乃是要使我们能够得享神借着他儿子所带来的这个救赎，能够得称为义，又能够与基督同得荣耀。不但属灵的财富，包括属灵的资源、属灵的福气、属灵的益处，还有包括属灵的领悟力和理解力。在以弗所书第一章17节，使徒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神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且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或者说并且知道他超越大的能力是为相信的人。所以保罗祈求神把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以弗所教会。这个智慧和启示的灵，最好的解释是指圣灵，但是不是说保罗祈求神把圣灵赐给以弗所教会，乃是祈求神把圣灵照明人心中眼睛的这个属灵的领悟力赏赐给以弗所教会。所以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使他们真知道神，使他们可以知道神在基督里的救赎是有何等的盼望，是将来有何等丰富的这个神在圣徒中会得到何等丰富的基业，以及神的超越大的能力在信的人身上是何等浩大。这一种属灵的领悟和属灵的理解力，保罗求神赐给以弗所教会，同时也包括属灵的能力。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的19节，知道神超越大的能力是为相信的人，也就是说那些有真正信心的人就可以经历神超越大的能力，是叫基督从死里复活，并且使他坐在天上神自己宝座的右边，这样叫基督从死里复活被高举的能力，是那些有真正信心的人可以去经历的。所以这是神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经历这个神的属灵的能力，神的大能。所以第三章第16节， 保罗又再次为以弗所教会祷告，他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也就是他们可以得到属灵的能力。第六章第十节，保罗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我们可以从基督来领受他的能力，这个属灵的能力。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等等，属灵的能力还有属灵的品格，我们可以活出属灵的品格。所以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六节说，你们要顺从圣灵，顺服圣灵而行， walk by the spirit， 也就是说要顺服圣灵来生活，那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肉体的情欲所显出的就是仇恨、增进、嫉妒、恼恨、结党、纷争等等，但是如果我们顺服圣灵而行，就不会放纵肉体的情欲，相反的会结出圣灵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爱、喜乐、平安、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都是属灵的品格。所以神这一位天上的父亲，他是慈爱的，是良善的，而且有绝对的全能，他会把唯有他才知道是最好的东西赐给他的儿女，也就是一切属灵的财富。这是在马太福音平行的经文，耶稣给门徒的教导。耶稣说，神这位天上的父亲会把好东西或者说好礼物赐给求他的人。但是在这里路加福音我们看见路加的记载，耶稣说，你们虽然是邪恶，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天父岂不更加把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或者说天父岂不更加赐圣灵，赐圣灵 give the spirit， 赐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在这里耶稣是以神赐圣灵给求他的人来证明神赐给他的儿女最好最大的礼物，那就是圣灵。好，所以在路加福音他记载耶稣所说的是论到天父岂不更加赐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耶稣以神赐圣灵给求他的人来证明神赐给他的儿女最好最大的礼物，神赐给他的儿女最好最大的礼物就是圣灵。换言之，耶稣是在预言圣灵将来到，圣灵将来到乃是在救恩的新世代神所赐的下一个伟大的礼物。耶稣以神赐圣灵给求他的人来证明 神赐给他的儿女最好最大的礼物，那就是圣灵。耶稣是在预言圣灵将来到，乃是在救恩的新世代，神所赐下啊，神所赐的下一个伟大的礼物。在救恩的新世代，神赐的第一个伟大的礼物就是神的儿子。罗马书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把他自己的儿子赐给我们，岂不也把万物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这节经文我不知道你怎么来了解，万物难道神把这个世界也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但是在罗马书的上下文，这个万物是和合本的翻译，直接翻译是所有的东西。神岂不把 all things 所有的东西，他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所有的东西 all things 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在这个罗马书的上下文，这个 all things 所有的东西是指为了我们的救恩所必须有的所有的东西，我们所需要的属灵上的一切的祝福，一切的属灵的财富，属灵的资源，属灵的福气，属灵的益处，属灵的领悟力，属灵的能力，属灵的品格等等，这些我们知道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来成就的。所以耶稣预言圣灵将来到，乃是在救恩的新世代神所赐的下一个伟大的礼物。神已经赐下他的儿子来完成，为我们完成救赎。圣灵是应用耶稣所完成的救赎，来使神的百姓成为圣洁。耶稣父神定义救赎，耶稣完成救赎，圣灵应用救赎，使神的百姓成为圣洁。所以神岂不更加，天上的父亲岂不更加赐圣灵给求他的人吗？神赐给他儿女最好的礼物，也就是在救恩的新世代神所赐的下一个伟大的礼物，那就是圣灵将来到。所以这是耶稣在路加福音24章复活的耶稣所论到的。在路加福音24章49节，耶稣说，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还有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节到第五节，使徒行传第一章说，耶稣复活以后，他用很多的凭据把自己显给使徒看，有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论神国的事。然后第四节，耶稣跟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在路加福音24章，复活的耶稣吩咐，复活的耶稣应许，他要把 父所应许的降在门徒身上，所以他说你们要在城里等候。而到了使徒行传第一章，复活的耶稣再一次对在跟门徒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所以圣灵将来到，就是耶稣所说的父的应许。而父神的应许乃是神借着旧约的先知来预言，旧约先知的预言所应许的，神将要赐下圣灵。神在旧约就已经借着先知预言神将要赐下圣灵。所以在以赛亚书第32章第15节说，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就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那时候公平要居在旷野，公义要居在肥田，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直到永远。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处，平静的安歇所。所以这里神应许圣灵要从上浇灌下来，也就是神要赐下圣灵。好，用浇灌来描述是丰富的赐下，好像倾盆大雨浇灌下来，所以是丰富的赐下。那么以赛亚书第44章第3节，神吩咐雅各不要惧怕吩咐以色列不要惧怕，他说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耶稣人不要惧怕。第3节，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将河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这里再一次神说他要把他的灵浇灌以色列的后裔，也就是他要赐下圣灵，丰富的把圣灵赐下来。所以在约珥书第2章的28节，先知预言神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以西结书36章27节，神也应许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所以我们看到耶稣预言圣灵将来到，乃是在救恩的新世代神所赐的下一个伟大的礼物，也就是神在旧约借着先知的预言所应许的，他将要赐下圣灵。并且耶稣自己也在最后的晚餐应许他的门徒，他要赐下圣灵。在约翰福音的第4章第15节，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父就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和合本把它翻成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是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耶稣是神所赐给门徒的一位保惠师，但是耶稣要离开，他要借着钉十字架复活，回到父那里去。所以他说，我要求父，父就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 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住在你们里面。14章26节，耶稣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而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15章26节，耶稣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初就与我同在。16章第7节，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然后接下来耶稣还应许说，13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或者说小字，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把从我所领受的告诉你们。所以耶稣自己也在最后的晚餐应许门徒，他要赐下圣灵。这个赐圣灵的应许在五旬节的时候就应验了，或者说在五旬节的时候就成就了。但是我们要知道，刚刚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的第一章，耶稣吩咐门徒啊，路加福音最后24章49节和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都吩咐门徒要等候在耶路撒冷。但是我们看看门徒等候在耶路撒冷，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是不是无聊没事干，就是在那边干等？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门徒耶稣升天以后，门徒回到耶路撒冷，第13节，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菲利、多马、巴多罗买、马太、雅勒菲的儿子雅各、奋锐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兄弟，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所以他们照着耶稣的吩咐等候在耶路撒冷，他们是借着祷告。所以到了五旬节，神要赐下圣灵，基督所应许的，神所应许的要赐下圣灵，这个应许就应验了，就成就了。所以神岂不把圣，岂不赐圣灵给求他的人吗？他们借着祷告等候。所以使徒行传2章1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所以这个赐圣灵的应许，圣灵将来到的这个应许，就在五旬节的时候应验了，或者说就成就了。并且日后凡是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为救主和生命的主，就必领受圣灵。在使徒行传2章，因为我们刚刚所读到的五旬节，忽然天上有响声下来，有一阵风充满了使徒们、门徒他们所聚集的屋子，就有火焰、舌头 如火焰显现出来 落在他们头上，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于是在耶路撒冷的一些来上耶路撒冷来过五旬节的人就都聚集到他们那里去。彼得，使徒彼得就讲了一篇道，到二章三十七节，这些人听见彼得所传讲的福音，他们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三十八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也就是说接受耶稣做救主，而且伏在他的 主权之下，他的君王的这个主权之下，或者说主人的主权之下，委身于他，过一个委身顺服他的一个生活。所以耶稣说，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人。所以五旬节之后，凡是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为救主和生命的主，就必领受圣灵。到了第十章，彼得向一个敬畏神的外邦人哥尼流和他的全家宣讲福音。第十章四十四节，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哥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看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就很稀奇，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然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够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第十一章，彼得讲解这个事件。第十五节，彼得说，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所以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并且当他们悔改相信耶稣为救主跟生命的主，他们也就领受了圣灵。这是五旬节圣灵就被赐下，神所应许的，耶稣所应许的赐下圣灵就应验了。从五旬节之后，凡是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为救主和生命的主，就必领受圣灵。而我们所有的信徒，我们可以经历被圣灵充满。使徒行传接下来第四章，刚刚我们看到第二章五旬节的时候，圣灵被赐下，在场的门徒就被圣灵充满，靠着圣灵的能力说起别国的话来。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彼得站在公会面前受审，他被圣灵充满，他就向公会的人来宣讲福音。所以信徒可以经历被圣灵充满，也就是被圣灵赐给能力做神的工。同时信徒可以成为满有圣灵的人。在使徒行传第六章，他们要选出管理饭食的执事，所定的条件资格，怎么来选立这个管理饭食的执事，乃是要满有 圣灵和智慧。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被圣灵充满，但是原文就是满有圣灵，满有智慧。于是他们拣选了司提反，司提反是满有信心和圣灵的人。所以满有圣灵乃是指顺服圣灵，受圣灵引导和管理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耶稣进一步来说明，向门徒说明神回答祷告是以爱和连续来回答我们向神所做的祷告，而且神的回答是单单要赐给他的儿女最好的。而耶稣以神赐圣灵给求他的人来证明神赐给他的儿女最好的最大的礼物，就是神将要赐下圣灵。耶稣被钉死，从死里复活，被高举，他就从父领受了圣灵，在五旬节的时候就把圣灵赐下。所以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耶稣在约翰福音就很详细的论到圣灵的工作，他住在我们里面，内住在我们里面，要做许多的工作，使我们信服我们有罪，引导我们进入真理等等。这是耶稣教导门徒祷告，最后耶稣来向门徒肯定神是爱我们的父亲，单单要给我们最好的。所以我们看到耶稣首先举出人类父亲的例子，两个例子，而这两个例子共同的要点都是要指出，没有任何真正的父亲会向儿女做出以蛇当作鱼来给儿女，或者说以蝎子当作蛋来给儿女，儿女所要的。没有人类的父亲会做出如此残忍的事，人类的父亲是愿意给儿女好东西。但是耶稣接下来就把人类的父亲和神这位天父形成对比。耶稣说，你们是邪恶的，但是即使你们是邪恶的，是以自我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以至于我们所做的一切事都被这个自我中心玷污了。即使是如此，人类的父亲还能够把好礼物给他的儿，给他们的儿女。所以耶稣说，天父岂不更加赐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天父指出神是爱我们的父亲，他极关心和眷顾我们，但是他是良善的，并且有绝对的全能，他有智慧跟能力来供应我们的需要。神他不但爱我们，关心我们的需要，同时 他有绝对的全能，他是良善的，有智慧和能力来供应我们的需要。所以耶稣向门徒肯定，神是爱我们的父亲，他眷顾我们，他单单要给我们最好的，因为他是良善的，所以他只是把好东西给我们，而且他是把最好的给我们。又因为他是有智慧，他知道什么是好东西，是最好的，他也知道什么是不好的。人类的父亲即使是邪恶的，仍然乐意把好东西给他们的儿女，那么我们的天父是全然良善的，又是天国的君王，岂不更加乐意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神这一位慈爱的父亲，他是良善的，而且有绝对的全能，他将要赐给我们这些做他儿女的人，唯有他才知道是最好的东西。而这个最好的东西，耶稣在路加福音以神赐圣灵给求他的人来证明，神给我们的最好的礼物就是圣灵。而耶稣是在预言圣灵将来到，乃是在救恩新世代神所赐的下一个伟大的礼物。这是神在旧约借着先知的预言已经应许了，他要赐下圣灵。耶稣自己也应许门徒将要赐下圣灵。那这个圣灵，这个神在救恩的新世代要赐下的下一个伟大的礼物，所应许的圣灵，在五旬节的时候这个应许就应验了。从那时候之后，从五旬节以后，凡是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为救主和生命的主，就必领受圣灵。我们可以经历被圣灵充满，所有的信徒都可以经历被圣灵赐给能力来做神的工。同时我们应当过一个顺服圣灵，接受圣灵的引导和管理的一个生活，也就是我们在属灵上可以长大成熟。我想耶稣最后来论到神是天上的父亲，是良善的，是有绝对全能，他要给我们只有他才知道的是最好的，对我们是最好的东西。我想我们应该要把这样的真理牢记在心。神是良善的，他只会给我们好东西。但是我们怎么样呢？神给我们好东西，神给我们鱼，可是我们往往觉得那不是鱼，那是蛇。神给我们蛋，但是往往我们觉得那不是蛋，那是蝎子。这就是我们人的悖逆。神是全然良善的，也唯有他能够给我们好东西，并且唯有他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好东西。我们必须认识他对我们的爱，他的良善，以及他的智慧和能力来供应我们的需要。如果我们真的明白这个真理，我们就真的是 不敢按自己的意思去决定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我们会凡事来求问神，我们会来寻求神的帮助和引导，我们凡事都来依靠他，而且我们真正可以信靠他。我在春日记的一位老师，他有一次讲到一个三一神学院的神学生，是从非洲，他在非洲做宣教士，然后来我们三一神学院读博士学位。他在读博士学位的时候，他认识了在非洲另外一位宣教女的宣教士，他们结婚，但是没想到后来他的妻子被诊断是癌症，好像是乳癌，后来就过世了。然后他自己也被诊断说出来是癌症，是胃癌，所以动手术把十分之九的胃都切除，只剩十分之一的胃。他本来就已经很瘦，就变得更加的瘦，因为只有十分之一的胃，也不能够 吃东西，都要少量多餐，也不能吃很多。但是他有一次到我们三一神学院的老师教授 Dear Carson 老师的Dear Carson 教授的教会去分享见证。我的老师 Dear Carson 说 All he talks about is the goodness of God。 他经历的这所有的一切，但是他所分享的，所谈论的，所有他说的话，就是关于神的良善，关于神的良善。 All he talks about is the goodness of God。 这是真正认识神的人，也是真正属神的人，因为他知道神的良善是给他是真正是好东西，是最好的。也只有神有智慧来判定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并且神的能力可以来供应。当然在这里耶稣特别提到神给我们的最大的礼物，最好的，也就是在救恩新世代神所赐的下一个最大的礼物，那就是神允许要赐下圣灵。今天我们每一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接待他做救主和生命的主，愿意接受他君王的统治，我们就从神领受了圣灵，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来，这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但是在圣经里面，耶稣自己告诉我们，圣灵来要叫我们为圣灵来要为耶稣做见证，并且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叫我们信服我们有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说，若不是被圣灵感动，没有人会称耶稣为主。约翰福音第三章，从水和圣灵生的才能够进入神的国，圣灵使我们得重生。耶稣也说他还有很多话想要对门徒说，门徒还不能够明白，他们担当不了， 所以耶稣应许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这就是使徒保罗所说的，圣灵要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赐给我们属灵的领悟力。事实上，我刚刚讲到这个属灵的领悟力，我现在想到还有一段经文，也是关于这个属灵的，那就是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使徒保罗说，神为我们预备的，是我们眼睛没有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这个救神的救赎。但是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节，人的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神的智慧所赐给我们的救恩，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所以保罗接着说，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他。这也是讲到这种属灵的领悟力，圣灵给我们属灵的理解，而且圣灵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也是靠着圣灵我们可以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同时圣灵帮助我们的软弱，我们有一个软弱，就是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但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用无言的叹息，没有话语的叹息为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是按着神的旨意为我们祈求，所以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这罗马书8章28节，我们常常只是把这一节来引用，却丢掉前面，其实是因为圣灵为我们祷告。第26节到27节，圣灵按神的旨意为我们祷告，所以神就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所以神借着他的儿子，神赐给我们最好最大的礼物，就是神的儿子，还有神所应许要赐给我们的圣灵。借着神的儿子以及所赐下的圣灵，神带来给我们一切属灵的财富。我不知道今天基督徒我们在生活里面到底经历多少圣灵的工作。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圣灵使我们知罪，而且圣灵为耶稣做见证，所以是被圣灵感动，我们才会称耶稣为主。当我们悔改相信耶稣基督，圣灵使我们得重生，然后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耶稣应许圣灵要住在我们里面，永远与我们同在。圣灵在我们里面来教导的工作，耶稣应许门徒圣灵来要叫他们想起耶稣所说的话，而且要指教他们耶稣所说的话，圣灵要引导他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祷告，求神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保罗也说，是神的灵使我们能够明白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而且罗马书8章第4节，圣灵使律法的义因着耶稣完成了救赎，于是圣灵 使律法的义可以成就在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这样子随从圣灵的人，顺服圣灵生活的人，就结出圣灵的果子。同时负面来说，靠着圣灵可以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我不知道我们经历基督的救赎所带给我们的这个新生命，以及圣灵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圣洁，过一个一天比一天更加遵行神旨意的生活，我们到底经历多少？我们是不是真的是领受了？就从这些经历真的是看见这是神给我们的好东西，是最好的。但是往往神把这些好东西给我们的时候，希伯来书十二章说，神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管教的目的，希伯来书作者说，是叫我们与神的圣灵与神的圣洁有份。管教的事虽然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但是却为经验过的人结出义和平安的果子。实在我们都要向神献上我们的赞美和感恩，因为他把这么宝贵的最大的礼物，他的儿子和圣灵神的灵赐给我们，带来给我们这个救恩，使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预备好能够迎接主的面，因为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神的面。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的是不晓得怎么样来向你发出我们的颂赞，发出我们的赞美，发出我们的感恩。我们今天是怎么样轻轻呼呼的来看待你以你的良善和你绝对的全能所赐给我们的救恩。天父，我们常常就是竭力的在求，按着我们肉体的私欲求你给我们我们要的东西，可是我们却没有存着真正认识你是良善的，并且你的智慧和能力要给我们，我们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而且是最好的，是一切属灵的财富。天父，我们真的是像老底嘉教会自以为富足，其实是瞎眼可怜贫穷的，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悔改。但这也是圣灵的工作，除非圣灵照明我们心中的隐恶，鉴察我们的心，知道我们的心思，试炼我们，知道我们的意念，向我们指出我们隐而未现的罪。否则我们是活在罪和黑暗的里面，我们怎么可能悔改转离我们的罪，转向神，接受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引导和管理，而过一个真正能够遵循神旨意的生活。天父，我们实在要向你献上赞美。是的，耶稣说人类的父亲是邪恶的，但是还知道拿好东西给他们的儿女。天父岂不更把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吗？我们向神献上我们的赞美和感恩，父 神你所应许的，耶稣所应许的，要赐下圣灵，已经在五旬节应验了，成就了。如今我们每一个真正悔改相信的人，我们从神领受了圣灵，我们都应当为这个神所赐的最好的礼物，我们向神献上感谢，并且我们应当过一个住在圣灵里的生活，让我们真的能够成为圣洁，我们能够真正的合乎主所使用，并且预备好我们可以见主的面。主啊，我们真的是谢谢你已经赐下圣灵，求主让我们真的是渴慕过一个成为一个满有圣灵的人，真正是接受基督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作王治理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活出一个顺服神的生活。天父，其实这些知识可能我们听完就丢到脑后，但是这真的是一个悖逆，求主让我们听了我们就开始来祷告，我们就来向神支取。那么耶稣说我们的祷告神必回答，而且我们持续的继续不断的坚持的祷告就必赐给我们。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属灵的贫穷都是因为我们不求，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从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我们来学习怎么样以神的国以神为中心来祷告。而当我们以神为中心，神的国神的义，追求神的国跟神的义来祷告，我们知道最终神你自己得到你配得的荣耀，我们也能够真的进入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救恩，一切的属灵福气，这个救恩一切真的是一切的好东西，属灵的财富。天父，谢谢你，真是愿意你把一个真正渴慕的心赏赐给我们，使我们真的不要轻轻忽忽的听你的话，你所说的我们都竭力的靠着你的圣灵的帮助去明白去遵循。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